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啊，谢谢诗班，好像把圣诞节带的离我们很近。可是，在圣诞节之前，我们都首先看到另外一个阶梯，在我们的附近，你可以看到，你若是邻居或者你的附近，你走过犹太人家，你可以看到一些日子，从上礼拜天开始，他们就庆祝一个节期，他们叫做花篮。花篮的意思是奉献，奉献，奉献什么东西呢？这故事就要从公元前356年开始。在公元前356年，有一个孩子生在希腊，他的父亲是叫做约德，大帝，就是在希腊当时的马其顿，他是一个国王。可是当这个孩子亚历山大20岁的时候，他已经学了很多东西，只是他的父亲竟然被人家暗杀，所以20岁的这个亚历山大就马上做王了。亚历山大很厉害，也许我们看到亚历山大就是他骑一匹马，非常好的马，这匹马带领他陪着他一生到处去打仗。经过了没有几年，十几年的时间，20岁的一个年轻人，经过十几年，他就建立一个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从亚洲的印度一直到非洲，一直到欧洲，因为他这个希腊字的，所以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建立起来很快，十几年的时间。这时候他竟然因为在打仗当中，他很喜欢喝酒，喝到一个地步，33岁的时候就喝了酒，就中毒就死掉了。死掉以后，这个帝国马上就分了，就分开了，分成四个帝国，四个国家。而当时的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国家，就处在一个北方的叙利亚王、南方的埃及王这两个王中间，两个王都在争夺以色列。刚好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个走廊一样的，叙利亚、埃及两边都在争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站在哪一边？比较自由派的，就是比较想希腊化，跟着希腊走的，就偏向叙利亚；比较传统的，他们是我们也比较多的宗教自由、崇拜自由，他们就偏向埃及。这是两边在这边争夺。所以到了公元前167年，就是在耶稣之前167年，在埃及的王叫做安提亚古，在叙利亚的王安提亚古，他决心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家变成希腊化，所以他禁止以色列人他们去敬拜祭祀，禁止他们守安息日，禁止他们的孩子守割礼，禁止他们读圣经。他说这些都不行了，以后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拜宙斯，要拜我这个王，因为我就是这个宙斯的代表。你们要吃猪肉，你们要敬拜这个祭坛，不再是以色列的祭坛。不顺从的怎么办？砍头。所以一下子杀了8万人。他不单是说杀人，而且他强迫每个人要敬拜这个宙斯这个王，要敬拜他，敬拜王自己，所以他到处去设立祭坛。这时候公元前167年，他又派了人到处去，来到一个地方叫做摩丁。摩丁是在耶路撒冷西北方17英里的地方，不是很远。在摩丁这地方住了一家人，这个主人叫做马哈提亚， 马哈基亚有五个儿子，儿子不是女儿啊，五个儿子住在一起。马哈基亚是一个老祭司，退休了，他从耶路撒冷就退到了摩丁，在那里居住。这时候安提阿库派人说，每个人都要敬拜这位神，敬拜我。他就到了摩丁设立祭坛来敬拜，每个人都要敬拜，都要献祭。首先谁来示范呢？当然找老祭司来，就找了马哈基亚。马哈基亚说，告诉马哈，你是这个地方的领袖，你就应当带头做示范，怎么样敬拜我们祭司。马哈基亚说，我一辈子都是敬拜那一位耶和华，从来不敬拜别的神，所以我一定不拜你所讲的这些，我也不献猪肉，不献这些都不受。旁边有另外一个人是当地的领袖，他说，你不做我来做。他就上去做了，上去做了。马拉基亚一看到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做，在我们以色列当中做这种坏事，抵挡神的事情，他就拿出刀来，他砍头了，杀了这个人。杀了这个人呢、啊，不但杀了这个当地的这个以色列人的领袖，还把这个官员也吓跑了，他就跑回去了。那马拉基亚的话，他就说了，带领五个儿子说，我们到山那去躲避，我们在那山洞里面居住，我们开始打游击。很可惜的，马拉基亚过了一年就死掉了，可是他年纪不小，145岁。结果有五个儿子，在这五个儿子当中最能干的是老三，叫做犹大。犹大他就马拉基亚还没去世之前就跟儿子说，老三他可以带领继承我的工作，所以由老三犹大继续带领军队，带领游击队跟叙利亚的军队打仗。因为这个犹大很能干，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就是说马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工具啊，锤子、大锤啊，那个锤啊。也就是说，犹大是一个拿锤子的人。那拿锤子什么意思呢？一打就破，打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破。他是攻无不胜的，他就这么打，到处去打。结果慢慢打，打了三年，竟然回复到耶路撒冷去，收复耶路撒冷。那一天呢，他们不高兴，进入圣殿，可是这个圣殿已经完全污秽了，在这圣殿里面有偶像，在这圣殿里面有猪肉，所有东西都污秽了，怎么办？把所有的祭司都找回来，开始一样一样把它洁净，照着旧约的规矩，把每个器皿都洁净了。有一些东西不没办法洁净的，比如说木头就掉了，石头也丢掉了，尤其是祭坛是石头做的，没有办法洁净，就把石头完全丢掉，重新建造了祭坛。洁净了，在这洁净的时候，他们发现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圣殿啊，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圣殿，不是第一个圣殿，因为所罗门的圣殿已经在公元前586年。当巴比伦进入以色列的时候，就把这个圣殿给毁掉。所以后来是所罗巴伯回去重建圣殿，所以这是第二次。这个圣殿呢，在这个时候找来找去啊，要找什么东西呢？圣殿里面是没有灯光的，是没有窗户的，所有的灯光就是一个皮杆灯。所以他们要把这个灯马上点起来，没有灯的话不能工作，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窗户啊，都是墙，所以不能工作，所以要先点灯。找来找去要找油，只找了一小瓶的油。这个一小瓶的油呢，他们知道为什么是这一小瓶能够用，因为这一小瓶的油呢 有大祭司的印章印在上面，所以这是一定的，可以用在圣殿里面的油，就一小瓶。他们想说，我们就用这个油开始点灯吧。可以点多久呢？照他们以色列人的规矩知道，一小瓶可以点一天，有七盏灯点一天，照亮整个圣殿，在这个圣殿里面把所有东西都洁净了。他们说，我们这么多东西要洁净，怎么能够在一天里面做完？真的没办法。可是他们认为说，既然谁就给我们一盏灯，也就有一瓶油，我们就点一瓶油吧，做多少就赚多少。没想到这一瓶油点了八天，在这八天里面，他们把新的油做出来了，他们把东西都洁净了。他们就说，我们可以重新把这个殿呢，洁净的殿献给神。所以就在那天，那是刚好是三年前，他们在摩丁杀死那一个叙利亚那个官员的那一天，就是马拉基亚开始提的那一天。他们过了三年修复圣殿，他们在过了三年重新建造修复，把这殿献给神。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说，那是修殿节，其实不单是修殿，而且是献殿，献殿。因为哈纳卡这个意思就是奉献，再把这个圣殿奉献给神。这个节日是在以色列人的圣经之后，也就是在旧约之后，所以是在两约之间的事情。两约之间的事情呢，不是列入在以色列人的节期当中。以色列的节期照圣经所讲的只有七个节期，七个节期。那七个节期里面都要守安息，不能够工作。但是这一个修殿节，因为是在两月之间的，所以不算是一个完全的节期。所以他们庆祝，他们有八天的庆祝，但是这八天可以工作。不是像那七个阶级一样不可以工作。那这个阶级在以色列当中就一直传流下来，要每年要庆祝，庆祝什么呢？我们修复圣殿，我们战胜叙利亚，我们光国土了，我们真的是有独立。因为从586年到这个时候400多年，他们就是在的统治当中，从巴比伦波斯到亚历山大的帝国，几个帝国都走过了。他们说我们现在独立了，他们庆祝他们的得胜。那这个得胜呢，在修殿节那一个庆祝之后，又过了200年，就是到了耶稣的时代。从公元前167年到公元前164年，164年他们献殿，他们修圣殿修好了，他们高兴。然后又过了200年到耶稣时代，他们想想看，我们现在的圣殿比当初的第二圣殿更大，因为在耶稣的时候，第二圣殿经过西律王又修建了，又扩大了，变成一个15楼高的一个大的圣殿。15楼高，很高很高，比第一圣殿，比所罗门的圣殿更高更大。所以说我们这个修殿节给我们讲起来好像就一个历史的，没有什么很实际上的意义的。那我们圣殿呢，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建，因为圣殿这个圣殿建得这么漂亮，我们还建什么东西呢？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总是放在心里的，他们想到耶稣的时代，他们开始想到我们的国家现在有没有独立呢？没有独立。164年前，我们是独立的，现在我们还是在罗马帝国。我们宗教有自由吗？有，但是我们是不是像神所要我们的那种自由呢？要给我们自由呢？也没有，因为当时在耶稣的时代， 大祭司是谁派的呢？是罗马皇帝派的。所以他们就在想，究竟我们每年庆祝这一个修殿节有什么意义？是庆祝我们的胜利吗？不再胜利，不再是胜利了，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庆祝什么？他们就想到，当初这个修殿节是从一小瓶的油，能够点八天，点八天的灯，这边开始的。而点灯表示说以色列人重见光明，所以他们把这个节日又叫成为光明节。光明节就是点灯光明，就是叫以色列人又重新看见神所照亮光灯光在我们当中，所以他们叫做光明节。那这光明节是什么意思？神所给我们的照亮是什么东西呢？他们就在圣经里面找，有哪点经文能够作为我们以色列的精神代表？以色列精神是什么？要找出来。他们找来找去，找到一句话，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就是这句话代表我们以色列人灵魂，代表我们以色列精神。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帮助指示。他们就抓住这句话，这是我们以色列的灵魂。我们用每年庆祝这个光明节，我们用这句话来激励我们自己。他们就想到，这以色列的灵魂，以色列的灵，今天在什么地方？两百年前，犹大马加比战胜了叙利亚。今天有谁带领我们战胜罗马帝国呢？他们就一直在等。他们知道说，圣经已经曾经告诉他们，神已经告诉他们，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就是有一位基督要带领他们，要他们重新得到自由。他们身上一直在等，这两百年有没有这么一位弥赛亚？有没有这么一位基督又回到我们当中来？神赏赐给我们。所以在二十二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修殿节、光明节，照着以色列人这个故事的历史的演变，是在冬天，没有错，是在二十五号，是在二十五号。那在二十五号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回到了耶路撒冷庆祝了。那很多人在庆祝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这些日子，我们等候没有三年，我们一直等不到，只是在过去三年当中，我们在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常常看到这个年轻的木匠，人称他为拉比，他也说没有什么错，你们就叫我拉比好了，但是他常常自己称为人子。这个木匠他学了很多的神迹，他也说了很多的话，那我们究竟要看见这个人是谁呢？是不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等候的那个基督呢？在冬天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教导，在圣殿里面教导，不是在圣殿里面，而是在圣殿的这外围，就是那个外面的这建筑的外面，那比较大一点。这样冬天天冷，耶稣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在圣殿里面有一个所罗门廊，一个走廊。这个走廊是在圣殿的旁边，它是围起来的，有很高的柱子。这个柱子有四尺高，四尺高，很高，上面还有屋顶盖住。所以在冬天，耶稣就在那里面行走，行走不是在那边走来走去，而不是我们去运动，而是在那边走路，一边走一边祷告。所以到了修殿节，这个时候耶稣回来了，他就在那边走路祷告他的门徒，很多人就跟着他要听他说什么。所以很多的百姓看到 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因为听耶稣的话很高兴。但是那些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就听得很不高兴，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基督。所以二十四节，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有理之辩到几时？我们已经看你看了三年了，我们还分不清楚你是不是基督，你能不能明白告诉我？”耶稣就说了：“我已经告诉你们。”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耶稣怎么告诉他们？其实我们就知道犹太人在这时候所要等待的，他们不仅仅是要回复到两百年前他们有这一个修殿节，如今叫做光明节的，不是仅仅在这一点，因为他们知道光明节带给他们自由有多久，就一百年，就是他们在收复圣殿之后，这个马加比的王朝呢只维持一百年就没有了，就打败了，就败在罗马帝国的手中。所以他们希望的不是一个短暂的光，而是一个永远的光。那永远的光是什么？他们知道以赛亚来要带给他们永远的光，这是在旧约里一直在讲的。所以他就问：“你是基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耶稣怎么跟他们说呢？耶稣就说了：“耶稣在开始传道的时候，我讲的道理，传道很简单，有几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三点，天国近了。”当悔改，信福音三点。这是耶稣一直在传道当中，不是讲很多的大道理，就是神国近了，天国近了。神国近了是什么意思？神国近了表示说耶稣要管理这地上，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要管理，所以说天国近了，神国近了，应当悔改。管理为什么要管理？因为我们做的不好，所以神要来管理，耶稣要来管理。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应该悔改，不再做过去的事情，然后信福音。在耶稣的时候，四个福音书都还没出来，没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没有。但是耶稣说：“你们要信福音，信是福音。”原来我们要知道，福音书所讲的是什么？福音书所讲的就是。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信福音，就是说你们要信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说的话。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些神迹是照着圣经里面来的，是完全应验在圣经的上面。比如说圣经里面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在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也到六节告诉我们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弥赛亚书三十五章到六节，第五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这些就是耶稣在圣经里面，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一直所告诉我们的耶稣所行的神迹。瞎子看见了，聋子听到了，哑巴能够说话，瘸腿的也能够跳。所以耶稣说了，我所做的事情岂不是像以赛亚书所告诉你们的？这是以赛亚来的这个证明了，我所做的事情就是做这些。但是还不只是说福音呢，不 今天是靠看着神迹，而且看他所说的话。那耶稣说什么话呢？耶稣说了啊，在摩西的《众一本书里面，《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告诉你们，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里面，将来有一位啊，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拣选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他。就是说，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摩西那样子的以色列百姓说要听他。那听他说什么呢？就听他所说的话。那听他说什么？为什么听他的话呢？旧约不是已经有足够的律法告诉以色列应该做的事吗？但是耶稣来了以后，他总是说有古人的话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告诉你们不一样。比如说耶稣说，你们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背誓约，不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圣经里面的旧约教导。但是耶稣说不是的，不可杀人是不可恨人，不可奸淫呢不可有邪念，不可背誓，说根本不要起誓啊，不要以眼还眼，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耶稣把很多新的道理告诉他们，所以这就应验了《生命记》第十八章十五节所说的：“你们要听他，因为弥赛亚来，基督来了，我讲的不仅仅是旧约的律法，而且给旧约的律法给了一个新的意义。而且，耶稣告诉他们，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若相信我，你们就会做得到。所以，耶稣做了，耶稣也说了。”耶稣把福音带到他们的面前，你们信不信？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等候，等候一个永远的光，等候那基督所要带他们的光。但是耶稣说了，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你们不信什么东西呢？你们不信我所讲的福音，你们不信我所做的事情，你们不信我所说的，不信我所做的，就是你们根本不相信福音，你们不相信这个基督，你们不接受这个基督。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神来到他自己的人当中，他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所以耶稣说，你们不信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事情，可以为我作证。我做这些事情，我怎么使瞎子、使聋子、使瘸腿的都能够得医治？你们就不信了。我所说的话，你们也不信，没有办法。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信？因为这些文士、祭司、法利赛人有另外一套方法来证定谁是弥赛亚，谁是基督。他们有一套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方法是什么？他们认为说，弥赛亚基督应该生在什么地方？应该生在伯利恒，没有错。耶稣生在伯利恒吗？没有错。但是他生长在哪里？这个王应当生长在耶路撒冷，他怎么能够生长在家里？怎么能够生长在最边最北方的、最没有文化的地方？最可以说最被以色列人所看为最差劲的一个地方，不行啊！他说，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也看到，耶稣有个门徒说了：“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而耶稣就是生长在拿撒勒，就长大在圣子的，长大在拿撒勒。那么这个不可能是基督。就是说这个是将来的王，可是他父亲是谁啊？他父亲是王吗？不是王，是约瑟，是个木匠啊，这就有问题了。王的话有王的血统吗？耶稣的血统在哪里？没有人搞清楚。 大家都怀疑说他是个私生子啊，他的血统这个可能是王的血统，他有能力，一个男鬼没有错，哎，但是他能力从哪里来？他能力从鬼王来的，从别姓谱来的。这些文士、祭司、怀山有另外一套方式来证定记录，却不是圣经所告诉他，所以他们当然就不信了。所以当他们把耶稣说的一文不值的时候，耶稣怎么说？你们不是我的羊，你们根本就不是我的羊，你们不听，你们不是属于我的，你们是属于另外一群的。那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若是我的羊，你们会做什么？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若是我的羊，你们就能够听我的声音，就是听神的声音，我们就会。耶稣跟他们说了，耶稣跟他们讲的是什么东西？当我们说神的声音是什么，我们也许有人会说，哦，我听到神的声音，很好，你就问问他，神的声音跟你说什么？神的声音跟你说什么？你问他，因为神的声音是在圣经里面，所以若是神跟我们说声音的话，那是讲到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若是每天读经，那就是每天听到神的声音。天神的声音是我们属于羊的第一个，属于牧羊人的第一个印证。我若说我是属于基督的，我一定读基督的话。我就是属于神的，我一定读神的话，这是听他的声音。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奉献，我们可以每天每个礼拜天来到礼拜堂，但是这些完善也做了，祭司也做了，文士也做了，要做的是什么呢？最要紧的是听主耶稣的声音，我们一定要听到神向我说什么，就是读圣经，而且要仔细的读，要细细的去读，要心里面感受，要我的行为说好，我要做圣经。我们看到耶稣跟我们说了，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开始讲这句话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要叫以色列人看见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从第八章开始，我们今天所读的是第十章，在第八章开始，耶稣就开始说我是世界的光。那时候他是对着在赦免那个淫妇的罪之后，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到了第九章，耶稣又说我是世界的光。那是什么时候？那是在耶稣医好那个瞎子之后，跟人家说我是世界的光。众人说的不仅仅是对一个人，是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第八章对一个人说，第九章对众人说，耶稣我是众人的光。而先前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在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就要问，耶稣的光跟我们的光有什么不一样？他是世界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有什么不一样？应该是一样的，不一样。因为耶稣的光是真光，真光不会熄灭的，假的光呢会熄灭。我们就想到当初摩西从山上下来，他脸上黄光了，后来就熄灭了。他怕人家看到他这脸上的光的光熄灭，他就赶快下山的时候就赶快拿一条手帕把这个脸上遮住，免得叫人家看见这个光慢慢就退下去。我们的光就像摩西脸上的光一样，是反映出来神的光。所以当我们说耶稣是真光，因为他发出光来，他发光了，发光永远不灭光，而我们只是反照的， 我们就是没有耶稣的话，我们的光就没有。但是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一定要跟随他，跟随耶稣啊。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我们，你们的光要站在，要照在人面前，要照在人前。为什么要说站，要照在人的前面呢？照在人前，为什么站在人前？为什么不说照在人的旁边，照在人的后面呢？人前有什么特别意义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诗篇119篇106篇告诉我们一些话，你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的话是那光，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就得到那个光。这个光是照亮我们前面的路的，不是照亮我们后面的路的。所以，我们若是有神的光，我们要照在别人面前，也是照在别人面前，叫他看见神的话照亮他的路，他自己就可以从神自己光，不必再叫我们了。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只是叫人看到神的光，让人都能够自己从神那边领受光，也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光去照亮别人。这是我们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要跟随主，是第16节所告诉我们，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跟随他，我们把他的话告诉别人，让别人也能够相信，也能够自己去领受神的话。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做了，我们就看到神赏赐给我们能力去做出好事情，去行善。我们讲到神所告诉我们的，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借着信心来得到这个恩典，来得救的。然后会做什么？在《有所书》马上又说了，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要叫我们去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要行的。神叫我们去行善，原来就是说神要给我们能力，我们若是没有能力的话，没有办法行善。每个人都知道要行善，我们从小就从父母亲听到，从老师听到要去做好事，甚至那时候还说，小的时候还说，你们要日行一善，像童子军日行一善，因为每天就到处在找什么时候可以日行一善。哎，啊，同学把一支铅笔捡起来日行一善啊，带领一个老人家呢过一条路日行一善啊，到处在记录日行一善，来交给老师看看有没有日行一善。为什么这么辛苦啊？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做善事。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跟随他，他就赐给我们圣灵，而这个圣灵就给我们新的生命，因为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告诉那个大官呢、啊，那个大官那个教义那个有学问的尼哥底母说，你怎么样能够得到重生呢？你要得到圣灵，从圣灵生的就是生命，就有永远生命。我们从神的圣灵得到了生命，我们就有能力，这个能力让我们能够去行善。所以耶稣就说了，赐给他们永生。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跟随主的脚踪去，我们把神的话告诉别人，像耶稣所做的完全一样，那人也就因为我们的话去信耶稣了，他能够继续传福音。神把这样的一个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继续去做，不是只做一天，不是只做两天，而是每天都能够靠着圣灵来做这样的事情。有生命就有行善，因为有神的引导，生命这个永生在我们生命的时候，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我活着不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属于神的，所以耶稣说， 你们能够听我的声音，你们能够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你们也跟着我，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使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们若是属于主的羊，我们就永远是属于神的，没有人能够再把我们夺去。当我们写赞美时，人家称赞我们，很好，老师称赞我们，同学称赞我们，哎，我们的父母亲也称赞我们。但是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要说，不是我的能力的存在，是神给我的能力去写赞，所以我应当把这荣耀归给神。这是最后一件事情，要把荣耀归给神。在这个上个礼拜三，美国的联邦政府休假一天，是什么节日吗？上礼拜三，股票市场都停了，邮局也停了，什么日子呢？啊，老布希死掉了，他的追思礼拜，不是他死的那天，是追思礼拜那一天。老布希的追思礼拜，他们念的经文，念哪段经文呢？念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就是说，耶和华必作你们的光，耶和华必作你们的光。为什么要念这一节呢？因为老布希给的大家印象里面最深刻的是什么？他说：“我愿有一千点灯光 ，1000 point of light。我愿我们能够每个人都去做灯光，成为一个一千点的灯光，一千点的光。”所以在那一天呢，大家都讲这件事情，什么事呢？你们要去做市场光。那这个光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是谁给我们的？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发出来的，只有我们依靠着神，跟随着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继续这样看这个光。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巴比伦毁灭了这个圣殿之后，这个殿呢就没有了。但是在这个圣殿被毁之前，神的灵已经完全离开了圣殿。神不是等到这个圣殿被毁了，他的灵才离开，也不是等到圣殿被毁了，使得荣耀才离开，不是。在圣殿被毁的六年前、七年前，有个先知以西结。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在那个时候，神的灵把他提到耶路撒冷，让他看见一步一步神的荣耀从至圣所一步一步离开了圣殿。在那之后，在圣殿被毁的六七年前，神的荣耀已经离开圣殿。在那之后，神的荣耀从来没有再提到说回到圣殿里面来。即使是第二圣殿修复了献给神的，即使是他们再把这个第二圣殿又加大了到耶稣的时代，都没有说圣殿里面有神的荣耀，都没有再讲这件事情。所以耶稣才会说呢，这殿呢被毁了，我要三天把它重建起来。若是有神的荣耀，圣殿不会被毁。若是有神的荣耀，叙利亚人官员政府不可能派人到至圣所里面献这个圣殿，他们一到至圣所马上就死掉。但是他们进入至圣所，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然而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荣耀来到了不仅是在至圣所，而且是在人间。所以我们说耶稣是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他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把他的荣耀带到我们中间来。所以当我们今天进入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听什么？我们说耶稣，他不仅是一个短暂的那个光，而且是一个永远的光。这个光照亮我们的路，让我看见说，原来他的荣耀是这么奇妙。他不但是在天上，而且在人间，就在我的旁边， 就在我们的里面，他是道成了肉身，神取了人的身体，而且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若是能够相信，我们必然能够看见说我们的道路是光明的。不但是我们的道路是光明，我们教会也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教会是属于神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为什么圣诞节定在12月25号？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若是照着路加福音的说明，牧羊人在旷野，那是什么时候？春天的时候。但是为什么在12月冬天的时候进入圣诞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光明节，就修炼节，是在25号，是在冬天的时候25号，所以可能比较可能的就是冬至的时候，12月25号的那天。当然，犹太人所用的是阴历，那12月25号是用阳历，没关系。我们就说都是25号，让我们记住，那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重新得到光明，我们得了光明。另外一个事情，有人就说耶稣来了叫我们得到什么东西，叫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因为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耶稣来了叫我得到生命，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生命的开始啊，是从怀孕的时候开始，所以生命的开始应当在什么时候？应当在春天，3月21号、22号，那是生命的开始。生命的开始在玛利亚的胎中，然后过了9个月怀孕，到几个月啊？12月，就是12月25号，应当是耶稣庆祝诞生日。你可以讲出各种不同的理由来，但是要紧的不在乎是哪一天，乃是我们要知道如今那位道成肉身成为人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住在我们中间，叫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不是只想到圣诞节，而是我们能不能成为那个世上的光，去照亮别人。我们怎么去照亮别人呢？我们要听他的话，要懂得他的话是什么，在圣经里面一定要懂经，没有别的话。你听别人的话可以，可以的，但是我们听的效果有多少呢？请问上礼拜是谁讲到？哪一个牧师讲到？邱牧师讲到。好了，邱牧师你不要讲，上礼拜讲什么？给大家说吧，邱牧师上礼拜讲什么？还记得吗？啊，好吧，罗牧师，邱牧师你自己说吧，你不会忘记的吧？啊，我们听的效果很少啊，你已经过一个礼拜，你如果想记住多少，一般都说啊，听的效果只有5%，听的效果只有5%。你不要说上礼拜啊，也许还记得，去年的或者是今年1月1号啊。哪位牧师来讲道啊？讲什么事呢？大家都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了，抱歉啊。所以不要只听，要自己去读。人很真的很赖我们把这本书放到眼前。我们忘记了没有关系，再读吧。忘记了再读，好好去读，仔细的读，仔细的听，然后我们要跟随他，不是只有听，不是只有读，而是做。你做的时候，我现在没有能力去做。你说圣灵要给我能力吧，神是给我们有伤，一定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因为那是他救我们的目的，他叫我们成为他的工作，叫我们成为他的杰作，预备去行那行善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永远是属于神。但愿圣诞节来到的时候，我们多多思想我们是不是世上光。我们起来祷告。因为上帝，我们谢谢你的上帝给我们这么奇妙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常常想到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被人藐视，被人说的一无是处，但是你在我们的身上所彰显的是这样的伟大，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愿意说 我们永远属于神，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每天过着圣诞节，每天能够把最好的礼物献给神，因为我们是属于你，我们当基督百姓奉主的名，阿门。